好，弟兄姊妹，晚安。我们来到系列的第二讲啊，信心的脚步啊，它是在教导我们。我来分享的是啊，如何寻求以及明白神的旨意。好，我把系列的主题定为信心的脚步啊，它的内容就是我们怎么样寻求明白神。好，那第二讲的主题叫做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经文在创世纪15章到21章。好，那在今天这个讲论的当中，我们要透过亚伯拉罕的故事来理解人的计划跟神的引导的关系。好，那经文比较长，今天不会全念，但是会读其中的几个段落来作为今天的经文。那我们在这一讲的要点。好，是从亚伯拉罕的故事认识人的计划，就是包含在经文内的亚伯拉罕收养以利以谢啊，作为能够承接他家业祝福的。那因为上帝呼召亚伯兰，或者后来改名叫亚伯拉罕，出他的老家加勒底的乌尔，上帝说：“我要祝福你。”好，那对亚伯兰来讲的话，他要领受神的祝福，并且传承延续神的祝福。那他没有孩子，那他透过了他的一种计划来回应承接上帝的祝福。我们看见的是人的计划，从以利以谢到以实玛利，后来神的引导在他的一个计划当中来挑战他。这叫神的引导。我们今天会透过这两个重要的角度来思考本讲的要点。那在这个应用当中，希望我们能勇敢的为自己做好人生的计划，然后在前行当中可以寻见上帝的引导，然后与神相遇，就是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神的计划与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是并行的。是并存的。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虽然没有开麦克风，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在你的荧幕前一起来读。好，创世纪15章1到6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创世纪15章1到6节。那我们再往下面看，在16章1到6节我没有列那么长，就列到1到3节。这样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好，第11节。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要怀孕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哈，第10节是上帝对夏甲说。好，那我们再看今天的第三章的经文，在创世纪17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 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拉罕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的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明年到这时期，萨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好，创世纪的17章的节录。好，我们来看，从今天的经文，我们要探讨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好，在这引言当中，我们看见了这两个概念是并存的，它不是冲突的，它不是对立的，它是同时存在且并行的。我们不是神的牵线木偶，好，我们可以有我们的想法与计划，然后跟神对话讨论，让神来更新、引导跟成全。右边的图是一个动态图，好，这就是一个铁轨，好，这在讲火车铁轨，火车。的铁轨有一个方向，它可以转向，好，里面用一个转侧器，好，它的铁轨就会有一个工具让火车可以转向。好，我这样子用这张示意图，就是说原来的方向是 A 到 B，后来变成 A 到 C。好，那方向。在前行的过程中被改变了，被调整了。原来没有转弯的时候是 A 到 B，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人的计划。当走着走着走着往前的时候，铁轨有一个转方向的机器，转侧器放下来之后，铁轨就会让。火车走向了另外方向，就到西的方向。我用这个图来代表着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探讨的议题是：神规划的蓝图里有人挥洒的留白空间。神规划的蓝图里有人自由挥洒的留白空间。蓝图是什么？我们在上一讲已经提到了，那就是上帝对他想做的事情的一个计划，一个预先画出来的一个样子，就像是在盖房子，总是要有设计图、有施工图等等，那个叫蓝图。那在我们看见的经文，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的。故事里面，上帝对亚伯兰或亚伯拉罕有一个计划，有一个心意，或者我们今天讲有个神的旨意，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神对亚伯拉罕的人生的旅程有一个蓝图。但是，上帝跟亚伯兰或亚伯拉罕在说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并没有把他的蓝图。一次性的讲完或揭露，上帝没有一开始就跟亚伯兰说你将来会跟萨拉生以撒，没有。一开始，上帝对亚伯兰的一个心意就是你出来，我要赐福给你，你要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往我指示的那地方去。那上帝也没告诉他往哪里去，亚伯兰。就起行了。这个时候，上帝的意向或上帝想要做的事还很模糊， 但是我们就看亚伯兰或亚伯拉罕已经在信心里，在计划中前行。他一开始带的是罗德。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在创世15章之前有罗德的故事。那显然罗德跟亚伯兰最后没有办法生活在一起。啊，罗德有他的人生的选择，他没有选择跟叔叔。好，那后来经文提到了亚伯兰选中了家里一个年轻人，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把他收养成为孩子，让他能够承接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所以对亚伯兰来讲，他很认真的在做他能做的计划。后来我们看见的故事是上帝向他显现，然后有了一段的对话，说你自己生了才算，等于上帝的引导出现了，上帝的引导出现了。那后面我们会看见的是以实玛利的出生，以及后来上帝把以实玛利，不是亚伯兰把以实玛利养大之后。上帝又再次向他显现，不是以实玛利，是你跟萨拉生了才算的以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在神的规划的蓝图、神旨意的当中，有人自由挥洒的留白。我们对以利以谢，我们对以实玛利的思考，如果合乎圣经的故事脉络。他在告诉我们的是人的计划与神的引导的过程中，我们所挥洒的自由。上帝没有说话，上帝从来没有说收养以利以谢，上帝也没有说哦夏甲这件事情生以实玛利是错的。我们要怎么去思考？在神规划的蓝图里，人自由挥洒的留白。上帝没有把整张画布通通填满，上帝在我们人生的一个图像里面留有很多的空白，让我们自由去挥洒。好，容纳我用一些艺术或类比的语言，因为它这个并不是一个神学的教义的争论。而是我们来看经文给我们的智慧。那在这当中，我们就要思考到，在神的指引引导底下的主权，以及人在计划中的自由，这概念要怎么协调？好，那在这是本系列的第五讲，我们会谈到这个议题：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一个双核心的人生。好，那我们来看。在这个概念底下，既然神的蓝图里面有人挥洒的自由空间，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就会看见，我们需要运用拥有的资源与计划智慧，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有计划或者尽量能做计划的向前行。我们透过亚伯兰的故事或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亚伯兰那时候能做什么。那时候带罗德出门，可是，在15章，罗德显然已经不合适成为继承人了。亚伯兰透过收养大马色的以利以谢，承接上帝给他祝福，希望他能够做大国。所以15章一开始，上帝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亚伯兰就说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在做的是，他很认真的在培养接班人，因为他没有孩子，他收养的孩子也算。好，在那个时代，收养的孩子的确是可以当做自己的孩子继承的。好，他能做的部分，当上帝向他显现说，不是以利以谢，你自己的后裔，你自己生的才算。好，那。上帝没有一次讲完哦，上帝说你自己生的才算。我在这里会用一种比较 开玩笑的说法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引导常常是挤牙膏式的啊，一次挤一段，一次挤一段啊，他很少一次全部讲完。那我们就在上帝讲多少，我们就回应多少。当上帝跟亚伯兰说，不是大马色的以利谢，你的计划 A 要修正，你自己生的才算好。故事就发现了是亚伯兰，他要怎么样去回应上帝这个时候的引导？当然，故事里面的插曲是上帝跟他带他去看天上的星，应许他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亚伯兰很信了，他相信要从他自己生的后裔将来会繁衍成为像天上的星一样多。亚伯兰信神，神就算他为义。这是他因信称义的起点，是他生命重生的起点。好，那在这里我们会看见他跟夏甲，或不应该说跟萨拉，跟萨拉就讨论，萨拉就说啊，我不能生，那我有个使女不错啊，是埃及人夏甲，那你跟他在一起，你娶她为妾，从她生的孩子，我把她接收过来，我把他收养过来，当做我们的孩子，来承受上帝的旨意，来承受上帝说你自己生了才算。我们看见的是亚伯兰跟他的太太讨论，透过夏甲这件事情，这个在当时候的文化是合理的、常见的，所以夏甲生了以实玛利出来。那我们看到17章，以实玛利13岁的时候，上帝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99岁，上帝说：“我要祝福你。”可是亚伯兰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表示亚伯兰在承接上帝祝福的计划，从原来的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已经变成了以实玛利。然后他跟上帝说：“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你要祝福我吗？”那你就祝福我培养起来的以实玛利。那这时候，人的计划跟神的引导又在这个关键的点产生了新的一个对话，产生了一个新的方向的改变。上帝说，不是以实玛利，不是你跟夏甲生的，是你跟萨拉生的才算你的后裔。你将要生，你跟萨拉会生一个孩子。要给他取名叫以撒。好，再次出现了人的计划以及神的引导。亚伯兰又要将他的信心从他的计划再次往上跨一步，神的引导。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亚伯兰在做他能做的，无论是收养以利以谢，无论是讨论以后有了以实玛利。或者，上帝向他显现，在不可能的地方，在不可能的情况底下生出以撒。我们都看见了亚伯兰在过程中没有躺平，在过程中他没有被动的等着上帝巨细靡遗的说话，他才往前走。当上帝说：“我要祝福你。”亚伯兰就为了这个祝福，在寻求，在计划，在努力，将上帝给他祝福，他自己领受的也传承下去。这就是亚伯兰能做的，或者今天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在神给我们的智慧、聪明、资源当中，怎么样去做我们做得到的计划？这很重要，这非常重要。好，我们往下看。 当神的计划 B 临到的时候，调整自己迎向神的未来。刚刚我已经有一些的陈述，是新的意向，是新的方向哦，借用的谐音梗，新的意向，新的蓝图，上帝向亚伯兰显现之后说的新的故事，是亚伯兰心里心内心信心要回应的，等于亚伯兰的心他被修正，他一开始是以利以谢为他的计划，然后上帝新的意向跟蓝图就是你自己生的才算，然后亚伯兰有一个心理的一个纪念，就是每天去看天上的星星的时候，他就在回顾纪念上帝的引导，他是心理的方向，所以他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生出的以实玛利。好，那故事往前走，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是那个时候的计划。上帝向他说，以撒才是。这就是新的意向、新的蓝图，并且他有一个内心的调整，叫做改名为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要彼此称呼，因为亚伯拉罕叫做多国的父，撒拉叫多国之母，意思就是在挑战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彼此的对话、彼此的称呼或宣告，让我们自己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旨意。假设我是亚伯拉罕，或者我叫亚伯兰，我今天我要改名，我要修正我的自我形象，我也要以神的新的名称称呼我的太太，让她也在生活当中，我们彼此提醒神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从不可能生育到明年要生一个孩子，那个是内心的转变以及言语的改变。言语的改变很重要，内心的转变，言语的改变很重要。那这当中就会经历神的医治跟上帝的成全。好，那这里面有医治总则的实践。有保守心，然后并且在医治的操练上面，亚伯拉罕就是一个案例。好，那我在这边已经有讲过医治总则，我就不再多说。所以亚伯拉罕要能够走向以撒的生命的这个祝福的迎接，他一定要经过医治，从已死的不可能怀孕的状态被上帝修复，被上帝更新，被上帝给激活起来，让萨拉还可以有生育的力量的复原，这是一个医治的经历。所以，当神的计划看似是不可能的介入在我们的计划的时候，那也是我们经历医治的契机，神在挑战我们不可能，神在挑战我们，从我们人的计划到一个跨越性的上帝的旨意。好，那这部分也请各位弟兄姊妹可以去思想默想。接下来要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自由挥洒，不是错误，是成长与成全的祝福，在这里要成全澄清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是我们的华人教会界常常解错的圣经。包含我们现在看见以色列这块地方跟哈马斯在征战，好像以色列跟周围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的议题，常常被解释成为这是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那时候因为没有信心，所以按人的计划生了以实玛利。 所以造成了以实玛利的后代跟以撒的后代在纷争，甚至引发到今天的国际的战争等等。这样的解经是就把错误归在亚伯兰没有等候神，没有等到上帝对他说以撒出生，他私自用人的计划，所以造成了悲剧。我会很负责任的说，我会非常负责任的说，以上的解释是错的。以上的解释是错的。以后，请大家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用我的说法。我们来看，当亚伯兰回应了上帝向他显现，挑战他放下他原来的计划是大马色的以利以谢，上帝对他说：“你自己生的才算。”那个时候的亚伯兰跟萨拉的讨论，萨来的讨论很简单啦、啊，萨来不会生育吧？所以人的计划跟智慧跟资源的极限，最好的选择，他选了夏甲，然后生出以实玛利，这不是错误，这个自由挥洒并不是错误，因为以实玛利是蒙福的，他是祝福的格式。以实玛利的出生，上帝给他的命名，上帝给他的应许是祝福的格式，所以上帝对以实玛利的出生是欢迎的，是赐福的，甚至给他命名的是上帝。上帝说：“我听见了。”所以，是上帝亲自拥抱了这个孩子的到来，化解了一场家庭的危机。上帝显然没有否定亚伯兰跟撒来讨论了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这件事情。上帝没有责备，上帝也没有咒诅，上帝反而是用他赋予这个孩子一个我听见的神听见的名字，来欢迎以实玛利的到来。只是以实玛利并不是上帝对亚伯兰这个家族心意的圆满。我再讲一次，以实玛利的出生是神的祝福。上帝祝福了亚伯兰他们家的计划，但是这个人的计划，亚伯兰的计划，并不是神对他们赐福心意的圆满。所以，上帝向亚伯兰再次的显现，应许他跟萨拉要生一个孩子叫以撒。所以，以实玛利的出生并不是灾难，并不是亚伯兰的犯错，更不能把历史之后面的悲剧归咎于亚伯拉罕或亚伯兰，就很轻忽的说都是因为他犯错，或者他把私意仁义带进了上帝的旨意当中，这样的解释是偏差的。也因着华人教会对这段经文的理解的错误，使得我们忽略到一个很大的祝福，就是上帝给人自由的挥洒，甚至上帝为我们背书。所以，以实玛利的出生是亚伯兰回应的一部分，是他信心回应的一部分。因为那时候上帝只说你自己生的才算。各位弟兄姊妹，有没有听懂这个概念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这个概念没有修正回来，我们会很怕运用神给我们的知识、智慧、资源，为自己好好的做计划，纵使上帝没有说话。如果今天我们在祷告当中，神有很明确的对我们说话，OK，我们照着神的引导做。如果没有，我们能不能学亚伯兰？我们跟上上帝指示的脚步，但是去看见神没有指示的那个部分是自由的挥洒。神要我们去用给他给我们的知识、智慧、真理的引导去经营，去自由的挥洒。所以今天的分享。希望我们能够勇敢的为自己做好人生的计划，在前行中与神相遇。我们不需要完全就可以往前走，我们不需要完全，我们就可以往前走，边走边修正，边走边寻求神的引导。所以鼓励大家练习做计划，在愿景、目标、计划、行动中。往前走，好，愿景、目标、计划、行动中往前走。还有在这过程中，我们会经历医治，医治是必要的。就如亚伯兰跟撒来要变成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要经历如同已死的身体，要能够恢复孕育生命，那是一个医治。很多时候，上帝对我们的旨意里面。挑战我们的信心，甚至去触碰我们生命里面的破碎、惧怕等等等等的议题。我们要跟上帝说：“主啊，医治我，我要迎向你对我们新的祝福。”好，那这当中会有很多的议题需要医治等等。OK。谈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盼望今天晚上的这个分享，使我们能够对亚伯兰或亚伯拉罕的人生的这些阅历、这些的经文，当做我们寻求神旨意的一个。思考，我们可以勇敢的透过他们的故事，看见原来你渐进的启示临到的时候，我们迎向你新的引导。在你还没有说话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的在你给我们的留白处自由的挥洒，只等到你又再次向我们释放你新的。心意，我们再以信心跟上你新的引导。愿今天这一讲祝福每一个听见的弟兄姊妹，无论现在在线上，或者之后透过这些影音的媒体，也在这当中学习的，愿我们都同得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智慧与引导。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寻求神旨意的。这一系列当中，逐渐的学会如何寻求你，如何寻见你对我们的心意，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